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礼拜才说雨不够，最近听说雨进账，让翡翠水库可以度过到五月，然后又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天气。OK， 上个礼拜我们就剩毕竟空的结论还没有一起学习。那么要读这个结论呢？我们还是把毕竟空的文脉整个总结一下所以各位还是翻到卷31 1198页倒数第二行我还是提要重点那么首先呢，一开始总标毕竟空就以二门说，第一门呢我就立了无有疑语那么为什么我抉择这四个字呢？是跟后面我们要学习的性空两者的体性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能够去分别。那么所谓无有疑余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前面已经讲了七门空了。那这七门空呢，是对一切的有为无为法，就是所谓的一切法，所有可以在世俗上可以安立的，已经都谈，我们都已经探查过了，分析过了，辩证过了，没有真实的体性可得。所以除这七门空可立自然可破之外，没有其他可以安立的有空一切法。所以呢，这个就是无有疑余。那无有疑余是有一点点透过可立法来观察它的空性才得到的结论。那么性空呢，谈的呢是性质耳，本来如是那这两种呢是有差别的。那么为让各位知道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不妨往后头看一下性空有一段文。好请看到性空一段的1213页，一样是倒数第二行。他的问题呢在倒数第三行下面呢开始起，他说问曰，毕竟空无所有则是性空啊，那么今天为什么重说性空这个法呢？那么龙树菩萨就回答了，他就分别毕竟空跟性空他说呢，毕竟空者名为无有疑余，有没有？他就觉得这四个字也就是说这个不共的那个空性呢，来跟性空做分别。那么性空指的是什么呢？本来常耳那个字呢，就有一边来讲的话是讲缘起，常自缘起。从空一边来讲的话呢，就是性空，不是因观故空的所以这边就是做一个理由。所以他底下就找了个譬喻，他说如水性冷，水性本来是冷的，那么借着这个火的因缘呢，火旁边就写个因缘就借这个火的因缘呢，所以他会生出热性，热性照理说是火的自性，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用火去加热的话呢，火的性会影响到什么？水的性，水性就会改变，水的冷的性就会改变。那么如果呢，我们停止了加热停止了给它这个添柴加火，那么这水啊就会还冷还冷。那么还冷还是有因缘的，不是一定就会这样子的所以就还冷。那么翻过来，毕竟空呢如虚空，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云何言同呢这两个字就是在分别这两者的差别。后面还有几门讲毕竟空跟性空的差别，我们等学习性空的时候再来读那么我曾经也讲过，毕竟空是一个十八空的重点，性空也是一个重点我们到时候再来分别这两个。好，我们翻回来。所以呢这一开始总标二门说毕竟空呢，第一个就是无有疑余。无有疑余呢意思就是说前七门已经对一切世俗可安立法已经都观察它的性是空的了，那么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七法之外另外有所安立。那么无所安立这一个所显的就是圣义谛，告诉我们说在一切世俗所显的有或者是缘起的相，就可以了解毕竟空这个事实。 所以毕竟空不离前面的七门可安立法啊，我们已经在之前谈过了。那么第二法呢，就是在三四中啊，在三四中，在1199页倒数第五行那个地方啊，这是结论。那么他怎么得到这个结论呢？就是说我们从我们众生归因的习性啊，习性来看，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呢，通常观照不住，等到因而衍生成果的时候呢，我们这位习惯呢，从果来推知因性啊，说因性是有的。那么我们其实都很容易反观，如果果性呢，我们仔细再去观察一下，就可以知道果性是无常的，果性是无常的。在因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呢，果毕竟不生，对不对？果生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因缘具足的时候，所以因缘的具足跟果的生相其实是同时具有的，并不是一先一后的。那这个道理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在于说我们其实随时随地在果不成就的情况底下，纵使果成就啊，我们以为果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随时随地都还在因地可以改变它。可是我们今天就是放弃这个能力啊，放弃这个责任，那么于是呢就自己找借口受那个苦。那么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找借口，为什么不找个好的借口呢？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去关照一下任何无常果性的因到底是什么，那个因没有定向可得。那么一切法都终将会变成过去法，所以呢如果过去相没有定向可得，那自然一切法都无定向可得，由三世来推知无有定性啊，无有定性，这样子来体会第二门的毕竟空。我常常一直不断的讲啊，就是毕竟空这个事啊，是佛的萨婆若智的依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毕竟空的道理、啊、要非常的熟，这十八空当中呢，毕竟空是一个根本的道理依止所在。他这边呢讲有利有破啊，由安利看非安利，所以呢这里就在显中道义啊，显中道义。所以绝对空不是单纯谈空而已啊，是有跟空都一定要一起观具观的啊，这个关键从这里毕竟空的道理，虽然言之为毕竟空，可是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呢，毕竟也不是真的空啊，毕竟不是真的空。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由这两门说，无有依于说，无有依于的道理就是说前面七门有安立，对不对？有安立法观察无自性，那么了解一切安立之外，七门安立之外呢，没有办法再安立，其实性不能安立的，所以无自性可得。所以呢有为法也显出无自性，无为法也显出无自性啊，是用有跟无可安立不可安立这两边呢，同样都显同一个无自性可得，这个道理呢要很清楚。那么从三世心来看的话，一切都会是未来法的因地，就是过去相，由这样来观察无有定向可得。那么无有定向可得一个更积极的意思，就是把握因地，把握因地的积极性啊，积极性。所以修行其实都在能够把握因地啊，能够透过观照而训练把握因地的一种决定圣解行，这个是相当大的关键所在。那么接着呢就谈到无有依止啊，所以也无有舍这个关键、啊、在后面的问约这一段、啊、问约这一段他说呢，一般人呢就是因为对一切的法一切的色分别依相分别意相，所以当佛在说空无我的时候呢就会起金部位。如果你彻底了解无我无我所，那么了解实相了以后呢，实相无自性可得，也不会觉得失去什么啊，这个是相当大的关键。所以我们虽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依因缘施舍哈，依世间道清净教我们离欲，对不对？那么施舍无漏的涅槃叫我们舍世间啊，世间的禅定乐，但是呢对于涅槃有可证无可证这件事情呢，就要再破这一分法执啊，破这一分法执。因为涅槃本来自性就定义为一切爱着断啊，一切爱着断。所以了解涅槃自性是一切爱着断的话呢，涅槃不能够说有德，不能说是无德。所以如果我们心能够一法不生 这一念清净所缘其实就是涅槃啊，所以在此呢用无依止无可舍这个观念告诉我们呢，对毕竟空这样的一个实相呢不要起惊怖畏啊，不要起惊怖畏。那么第二门它的总辩证呢就说，前面七法呢已经破一切有为法无为法，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呢归纳，他说呢有为无为已经在有为空无为空已经破了，世间已经在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已经破了，出世间法第一空已经破了，对不对？同样的色法无色法无流漏法无漏法，这些法一切的法都已经在前面七门观察了，所以呢了解一切可安立法没有实性啊，没有实在的自信可以安立啊，由此观察毕竟空，这是第二门说。那么因为以上的说法跟观察都是借由因缘来观察，所以我们容易升起说这个法是虚妄的，可是这个因缘是实有的这样的一个知见在。所以接下来在1201页第三行问曰这一段呢，就是要反显因缘也是空的啊，因缘和合生法，法自性是空的，但是呢因缘也并不因为这样有啊，啊并不这样有啊，所以因缘虽然作为法空的依止，但是因缘并不有。那进一步怎么样去观察一切法跟因缘自性都是空呢？所以呢他用这个化主化物化实，这其实也就是反显三轮体空的观察啊。他说化物是化主所造作的，幻化所生的，因缘所变化的，所以呢化物是无的。那么化主也并不因为有，那只是呢你没有看到化实的久藏不住，你如果观察它的无住相，自然也可以了解见所见非实，所见非实，因为一切的所生法都是必须透过能见的你在那边跟它怎么样做相应啊，做相应。所以了解如果用唯识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显一切法唯识啊，一切法唯识。如果没有办法勘破唯识这个门的话呢，你在论假论实论真啊，其实呢都是虚妄啊，都是虚妄的。所以由此呢翻过来在1202页第一行下面问曰开始呢啊，那么倒数第五行这边答曰呢，龙树菩萨就以我们的凡夫生灭性的知见，都有时间跟空间的因素，在时间空间的假设底下呢，我们的知见是不决定的啊，所以在这一门呢我就定义了一个知见不决定这件事情。那么这也是我最喜欢观察空的方式。其实我们呢用知见不决定呢，就可以学习怎么样从惭愧恭敬当中呢修学佛法的一个正见跟好的态度啊，这个是知见不决定。于是他这边就举了七日玉经啊，七日玉经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呢小三灾大三灾的这一些无常相。所以呢这边就反显出呢要我们了解毕竟空，佛最后竟然用譬喻啊，用七日玉经这一类的诸法无常呢来显毕竟空。所以底下呢就进到结论，进到结论怎么样悟入空性啊，怎么样悟入空性。佛在这种大乘的法教里面呢居然还是随顺二乘法，依无常悟入空啊。所以我们翻到1204页正说今天的进度，在1204页第三行下面呢问曰啊，问曰汝说毕竟空，何以说无常事？他说如果一切法的自性呢无有疑余，对不对？一切可安立已经都啊了解它是空的，怎么还说无常事呢啊，说其实玉经这种小三灾大三灾三界九地的无常相呢。他说呢毕竟空经就是空啦，这些三界九地的一切幻化都是空的啦，那么无常是经有后空啊，经有后空，这两个不一样哦。毕竟空是可以现见是空啊，现见是空，可是无常观呢是先有后空啊，是先有后空，这两者的这种辩证是不一样的。那么也就表示说这个问难者他对空毕竟空的了解就是说一切法真是空啊，所以那个经即是空呢请在那个空旁边想，真是空，实有一个空啊，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解在。 那么他认为无常观呢是有而后空，有后空，他认为这种观察方式并不很究竟啊，并不很究竟。那么其实这种辩证呢，前者啊经即是空这个见解，其实就跟中观学者里面的秩序派他的主张其实很像啊，就是实有一个空性空相。那么对于无常观法呢，当然他们是破斥之列，乃至于呢他们也说唯识家所立的三自性呢是假逼一时。那这种观念呢也是这样子观法的。那么你看这个龙树菩萨他是怎么回答，他说答曰，无常则是空之出门啊，把这个话画起来。也就是说对初机者来讲呢，你要让他体会空啊，还是要从无常下手。可是问题是我们体会空经常出彩哈，经常出问题。我们无常可以了解，可是就是不承认空。他说就是有一个有啊在那边变化，所以我们称这个有的变化相叫做空啊啊，我们都会这样的认识哈。那么这就是在这个主体见啊自性见啊没有办法自己反观自省的情况底下所产生的一种理解。那看看龙珠菩萨怎么去跟我们了解。他说啊，若地了无常，那个地是真实啊，真实的了解无常的话呢，诸法才是空的。以是故圣人初以四行啊，四行是哪四行呢，是苦地的四个形象啊。所以请各位在四行前面呢写一个苦地啊，苦地的四形象。苦地哪种四，哪四种形象呢？无常、苦、空、无我啊。于是呢底下就分说这四形啊，分说这个四形，用这四苦地的四形呢来观世间啊，来观世间。那首先呢看无常啊，首先呢就是以四形观的第一个呢无常来看世间。那怎么样能够观无常呢？若见所着物无常，无常则能生苦。那么在这边呢有一个转折，其实无常并不必然一定生苦的，一定我们对一个那个物啊有所着，所以那个重点呢生苦的因呢是所着啊，对物生着。如果对物不生着，那个物的无常相不会一定让我们生苦的啊，这个是关键所在啊。所以无常生苦不是无常性有苦，不是这个意思，是无常呢因为无常物刚好就是逢到我们的执着性。那么苦呢就能够生厌离，那么如果一切法毕竟能够令生厌离的话，我们其实也无所着，对不对？无所着管它是常无常，我们毕竟都不会受苦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真实一切法自性是苦的话，我们不会在这个法上生着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边已经在言外之意就告诉我们无常性不可得，因为无常并不一定生苦啊，苦性也并不决定啊。因为苦性如果是一切法的自性的话，我们尝一切法如果真的做出苦的话，我们怎么会在一切法上生执着呢？特别一尝就苦，我们就马上生厌离了嘛，对不对？更不会有着性嘛，不生着性哪会见无常啊？所以我们的心应当常自空，所以应当要看到一切法都是常相才对。所以这个都是背后要显出来的秘密意啊。啊，所以这边看，那么若无常空相则不可取啊，如幻如化啊，是名为空。所以空是什么意思？空反而是空相不可取啊，反而是从无常相当中呢，空相则不可取，一切法用如幻如化这个角度来看啊，而不是真有一个空相。所以真正的所谓的空是指似有若无，对不对？似有若无，所以呢它也是有无两种相所显的如幻如化。其实真正的空性的体会是从如幻三摩地下手，而如幻三摩地的出门其实就是无常，其实无常啊。那么当然我们从这里可以很容易了解，不过问题在哪里呢？我也经常在思维，为什么我们如幻如化也讲很多了，无常也讲很多了，可是无我还是难体会呢？老师总我还是不知道呢，为什么道理很明白啊。那天那个有一个学长跟我讲，他说如幻如化理论上可以体会，可是我就是很难观无我，虚空比较容易观。那虚空容易嘛，你看虚空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这个就是空相容易生执着的理由啊。你虚空不立依法，对不对？没有执爱，当然容易观空啊。你在设法的如幻如化无常相上，你怎么真正体会空跟无我呢？这个等我智慧再高一点的时候再跟各位解释吧。啊，不过呢，道理其实就是这样子。重点呢，真的是空有其实都是说同一件事情，并不是空就是空，有就是有，它不是两件事，它真的不是两件事。可是这个道理怎么去明白？我早上还在想一件事，比如说我就举这个是笔对不对？这是铅笔盒对不对？那我打开了铅笔盒，我把它放进去了，你们就只能见到铅笔盒嘛，是吗？那你不能说你只见铅笔盒，铅笔就不见了。好，那我们呢就会以为这个叫和合，对不对？和合的意思并不是说它生了一法，两法合生一法，两法是有，生了这一法也是有，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可以说是有啊，你可以当然因为名字有嘛，因为这些一切的有都只是名字法，懂吗？名字法，可是你还是一样可以操作哈，透过一些造作打开之后，所以说有。和合的意思是不相乖违的意思，不相乖违的意思，不相乖违的意思是不违背，不妨碍我们去做怎么样的理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可以那样理解。所以我们大乘呢，最好的方式其实是用无量门观空，如幻如化。另外一个大乘的法义呢，是无量的意思啊。那无量义谛也是天台所谓别教的意思啊，别教呢就会叫我们呢从无量义来观空啊，无量义观空，这就是我比较喜欢的，用不决定来看啊，不是安立有法生，然后呢再用另外一种角度去观它破，因为各自各自的见解都可以在那个因缘下说成立，可是呢因缘性只要一改变，那个法就不成立，懂意思吗？它有成立的因缘，有不成立的因缘。那这种东西呢，当你观它是成立的时候，它不成立的因缘同时在的，因为别人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个在法界当中呢，有无量法界的众生有情去观察无量的法，它的道理都同时可以成立。而于是呢，在同时可以成立的情况底下，你任何之见也都同样可以说也是不成立的，懂吗？可是对于执着的人而言，当然在他的因缘条件下观察任何一法都是成立的，都是有道理的。可是别人来看，你必须接受，从别人的因缘性上来观察的话，你认为绝对成立的那个法同时也是不成立的，所以你不能够去坚持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从不决定这个事情比从体性上决定有或无，用存在不存在来看，可能比较让各位可以去有用啊，有用。那么前者呢，就是那种本体性上的有无存在不存在，容易流于知见哲学的见解。而不决定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关乎修养的问题，关乎你的发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确实从发心跟修养上来锻炼我们的心性的话呢，这比较是会接近修行的本意。当然我们修行一定要奠定于正见，所以等到你的心力够了，你自己可以在定境当中去观察这个法性、法住、法界其实不二，那个时候呢为正相应。所以轮不到我们今天用大脑思维啊，说一个体性的有无啊、存在啊、来去啊，去了解有无啊。所以像其实这个南传的内观禅呢，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去体味，像走路啊，举镜子，对不对？那种观察，你真实能够体会无我吗？我感觉就是我在走路嘛，我在呼吸嘛，我在吃饭嘛，明明一切法有我嘛，对不对？只是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的 intention， 对不对？我的思，我带动我的身口在造作，是清楚的观察这个东西。它只要造作，业因缘就会变。所以一切法牵流不息，其实只是这个。 无常并不因为这样子就一定是空，无常并不一定就这样是苦，无常并不因为就这样是无我，无常就是无常，苦就是苦，无我就是无我，空就是空，因为各自都是有它的因缘，说那个那样的名字法，懂吗？所以彼此之间的牵引是我们的比量思维，我们搭着前面的理去顺推到后面的法义，由此呢令我们对道理的思维在向上能够得力量，如此而已。这是一种方便，不是究竟，究竟是离言说的，是如实的在境界上能够让我们确实用这种心力观照在因地不生烦恼，是在这种作用力上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掌握，我们可以很积极的让我们的心性确实证入无生法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没有用修养来证明这件事情的话，一切法都是名字而已啊，这样了解吗？所以用名字法来观假，不要在存在性上的有无哈的有无来了解这个东西啊。所以一切的修行，你们一定要去了解无我。这个无我的证件怎么样去生？我觉得是蛮难的事情啊，蛮难的事情。记住，一切法都是治病，不是奠定之见啊。奠定之见就会生麻烦啊，就会生麻烦。何况你要证入出果，一定要断这个见着，一定要断一切的见着。所以见能够用般若波罗蜜体会出不见，不见就是不施设法相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对境界因缘不生法相，就这样子如实而已。这就是一种修养啊，一种修养。那这种如实，其实再讲白一点，就是离自心见，不要用成见。我们讲用我的话。不要用成见，不要预设成见去领纳一件事情，这样子你就在境界当中有修养，那个力量就会让我们确实不被引转，不被境界引转，那么这种心就叫做不取向不攀缘的心啊。这个是我还是再这样说，因为我的能力就只能说到这样子，好不好啊？你们就自己用功再多去体会啊，多去体会熏习。所以呢，这边再说空相啊，可以了。若无常空相，则不可取，对不对？一切相其实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见有的相其实是如幻如化的。所以呢，似有若无，这个叫做空啊，不是决定空叫空啊，不是无常一定是空性啊。那么外物即空，内主也空，就是所见是空，能见也既然是空。其实如果你去有理性的话，你去思维这个东西的比量也不坚固的。你看哈，你说梦是空的，对不对？可是你可以说梦境是空，你可以说梦的人是空吗？对不对？我们没办法用梦境是空去马上立刻体会梦的人，能做梦的人是空的，我们这个很难体会的。所以这个不必然成立的，这中间需要有思维内证的经验才能够真实这样说的。那么所谓这个空，并不是指那个人那个四大那个设法哈、是空的，不是说有没有那个人在世还是显这个道理。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字，就会去认为那个做梦那个人，那个有皮肤有骨头有36不净物的那个人是空的，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梦境是空的话，梦境是由知境心想生，对不对？那么如果那个境界是空的话，那么难道这个人他的本意是那样希望那样子想吗？不是，因为那个噩梦令我的情绪，令我这个做梦人的情绪不舒服嘛，生苦受嘛，对不对？那么如果我的自信可以决定的话，我不会想要生这个噩梦嘛，是吗？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回来体会，如果我们的所梦境有些可乐的梦，我们会贪着，对不对？可是通常那些可会生怖畏的梦，我们不欢喜嘛。那么如果我自信可以决定的话，我怎么会生出我令我不欢喜的梦呢？所以表示我的自信见也不决定嘛，这不是我想要这样子而这样子的嘛，了解吗？所以能做主的这一念心也是不决定的，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为什么我不想要生那个梦，我还不生那个梦呢？是因缘入世，因为我们在境界当中攀缘了嘛，它落了种子嘛，那个种子在梦当中因缘成就嘛，懂吗？你今天有我的话，你不会让自信因缘成就的嘛。 就是因为你能成就自信的这一念心是不决定的嘛，是不做主的嘛。那么了解梦这个主人是空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如果真有自信的话，他自信应当会主宰啊，可怖畏的梦不生，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让他不生。当你没有修养的情况底下，定业一定成就，定业成就。那么你有修养的话呢，你因地观照得住，我们不会从梦的结果上去破，我们会从梦在你醒着的时候的因缘上去令他不生，这个是相当积极的一种修养的功夫。所以呢，我们说慈悲心要生，对不对？解脱心要生，大悲心要生，这些心都要生，在无住法的情况底下还要生这么多心呢，了解吗？所以修行是肯定需要的，所以次第法也肯定是需要的，不是只有圆顿法可以成立。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可以了解空要这样去体会，不要从有无这种见解上去体会啊，这个当然也是可以是一种方法啊，不过我们通常误会了修行的意思，就会在这个地方呢生出一些执着出来。好，我们再这样看，所以既然外物是空的话呢，你再经过内证思维就可以了解内主是空啊，就是内在的那个主宰性是不决定的，我们没办法对因缘有主宰性的，因缘不属于你的啊，他自己来自己灭，自己来自己灭，因缘自己本身也没有他的另外的主人，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另外的主人，这个就叫做无我。无我那个我其实是无自性，不是我决定的，也不是其他法决定的，没有谁可以决定因缘生灭的，那这就是无我的意思。所以无我呢，它既是人无我，也是法无我，对不对啊？不是众生，也不是法，不是任何一个名字法呢假安立可以成立自性，所以由此来观察毕竟空。所以无常呢是一切空误入空的出门啊，误入空的出门。底下呢只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解说了。复次，毕竟空视为真空，有两种众生，一多习爱，那个习是串习啊，串习就是烁烁去熏啊，烁烁去熏。我们在境界上生爱，在境界上生见啊，就是多串习而生爱生见。那么底下呢，就先分析这个爱多的人。如果我们在爱多串习的人呢，喜生着，以所着物无常故生忧苦，请在所着物那个物要加上去啊。你所着的这个物啊，或者那个事相啊，我们事后观察它无常，就会生忧苦。忧是在事前生忧，因为我们只要有无常的经验过，当那个因缘再次要预备要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忧，对不对？事后就会生苦啊，要不然就在做与不做前啊，会生调举啊，这个想想那个想想，做了或者不做了以后会生悔，这都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所以为这种喜生着的人呢，为世人说如所着物无常坏故，汝则以为生苦。若此所着物生苦者，不应生着。这个道理很重要哈。如果你今天所执着的这个东西会生苦的话，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不应该对它生着嘛，对不对？生出这种喜着心嘛。所以这种就叫做无作解脱门。那个无作的意思呢，就是不起造作的心。所以我们讲啊，内证思维就是在练习无作三昧，无作解脱门。无作在唯识也叫无愿啊，无愿求心。那么在二乘法呢，就叫无求或者是少欲知足啊，这些都是同义词啊，这些都是同义词。所以用无作解脱门呢，最重要的关系呢，其实无作解脱门，如果我们往后头经文看呢、啊，下一品呢、啊，下一品就是在告诉我们六度，六度呢以布施为出门，啊，布施就是修舍法，舍法就是破浊，啊，破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大乘安立这些修行的法门，真的是法法都是贯穿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毕竟知道一切的所着都是苦，而苦的话呢，这个知见生的话啊，毕竟爱 不生浊啊，这个就是无作邪头门。所以我们今天的修行透过止观，就是要修这种堪能性啊，在你自己对境生心的时候要能够观照得住，这个就叫做无作邪头门啊，无作邪头门。好，这是第一种人。那么对于见烦恼多串习的人呢，为分别诸法，那个分别请在旁边写名言施舍谓之分别。我们呢已经从小啊被训练了以名言法来认识一切的现象啊，这个就是为分别诸法。那因为我们久了以后呢，不知时故而着邪见，就会呢执着在过去我们所认定的啊，认定的那个自见上啊，我们就不会如实的去观察诸法，而会习惯透过名言来观察诸法。那个名言其实就是我们的分别自心见啊，我们就会带着我们的分别自心见来看待这个法，就会带着有色眼睛来看法，所以我们对一切的境界没办法如实知、如实见、如实心解啊，还常生法相。那真正悟金刚波尔波罗蜜的人呢，他可以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但是却不生法相，这就是我们从金刚经可以看到的这个关键。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习惯带着名言自信见来分别诸法，还不晓得这件事情，还不晓得自己片计所执、名言施舍，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会着在自己的邪见上面。那么为了这种人呢，故直说诸法毕竟空。所以呢毕竟空不破前面那个，不破前面爱多的人。你要破爱见多的人要慈悲一点，对不对？但是破知见至圣的人直接就破，直接就告诉他毕竟空。所以呢这边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毕竟空是对见多者说，对爱多者不说。对爱多者呢就告诉他在因地上修习无作、无愿、无求、少欲之足啊，修舍，就告诉他修舍，告诉他你生浊，对不对？对你、对人家都没有好处。从这些道理性上呢，来宽慰我们的执着性。那慢慢慢慢，让这个执着性呢，能够轻薄了以后呢，这个见解才能够奠定了下来。否则你跟那样的人立刻说毕竟空，惊都惊死，对不对？怎么有办法能够摄受啊？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这个啊。所以请你在这个地方呢。天那个地方就稍微抉择一下。所以毕竟空是为见多者而施舍的啊，但为爱多者呢不宜立刻说毕竟空啊，不宜立刻说毕竟空。但是不因为不立刻说毕竟空这个道理就会有减损，不会。也不因为不立刻说毕竟空，那么为爱多者所说的无作三昧就是比较低下的法门，并不是。方便如果能够让他心悟入涅槃自心的话，法都是高明的啊，都是高明的。佛只要能够度众生，法对他来讲无分别啊。但根基本身呢的确有立顿高下啊，这个在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是他的第二段啊。接着我们看看复次。那这一段呢是总结啊，总结。那乃至于他用法喻经，也是金刚经里面用了一段呢，法上因舍和共非法这一段文呢，来总说结论啊，结论啊，结论毕竟空的法义。我们看看这一段，若有所说，那个说呢，请在旁边呢写名言安利啊，名言安利。若有所安利呢，皆是可破，对不对？因为有安利，必然有依止嘛。依止就是要依止于因缘嘛，那么你既然有因有缘，那因缘必然有不适用的时候，因为没有任何因缘法是适用一切的啊，可以适用一切的。所以这里也就告诉我们，其实佛法跟哲学有一个典型不一样的地方，哲学在追求绝对不二的真理。那我们也经常会把缘起法当作是佛法的不二法啊，那么乃至于二乘人会把无常、苦空、无我这个三法印呢当作是不二的绝对真理。那如果你真实把无常、苦空、无我当作是绝对的真理的话呢，那一切法无常，那干嘛修行呢？对不对？所以后面就会讲了，后面就会讲了。所以呢佛法不共于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是告诉我们治病，因为病从执着生 所以一切的名言诗社，一切真理的有所说法，都是什么？都是方便诗社。方便诗社根据根基立顿，当然了，法就会因为有所说，然后在有所说法当中又被区别为什么？究竟了义跟不了义。那在这个地方呢，就会有高下的区分。那事实上，如果你还需要透过名言安例，就可破，是吗？就可破。所以如果你借着名言安例才能够去体会的话呢，那么为立根人所说的高明的法，仍然还是什么？安例的，对不对？透过名言片计所执，名言所施设的法。所以我们只能够说那是对立根人所说的法，那不能够说那个就是圣义谛。哪有一法不能够显了圣义谛？就是我们悟与不悟的差别而已。所以如果我们透过是气理气机能够让任何一种根器的人误入涅槃自性，法法无差别。从这个道理上说无差别，可是说可言说法上呢，应当要说有分别。如果言说法上法法都浑如囫囵吞枣而说无分别的话呢，这种人呢、不负责任嘛，不负责任嘛，讲不清楚话啊，讲不清楚话。这里就是我们所谈的啊，毕竟空的意思。他说若有所说，皆是可破，可破故空，那么所见即空，见主亦空。这是归结前面的几个要点，对不对？通通把它放在这句话，所以这句话请各位一定要画下来。这是这一门当中哈第三个啊，第三个去界定毕竟空啊，也是可以说是本段文的总结了。如果有所说，皆是可破，可破故空，所见即空，见主亦空。这个中间呢，当然也是透过比量真比量的思维啊，利用因明来施设，才能够去证啊，证这个能所皆空的。那么如果能够证入能所皆空，这才叫做毕竟空啊，毕竟空。所以这里呢，请在上面呢添那个地方呢写能所皆空。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唯识要从能所法去观空的道理。那么般若呢，中观呢，就直接从能观是空，一下子很快的就契入。那么这个唯识呢，就从能所法上去观空啊，其实呢也源出于这一段龙树菩萨的说法。那你也可以说我脸自己往脸上贴金也可以的哈，我随人说。那么汝言圣人所得法因实者，以圣人法能灭三毒，也是从作用上说殊胜，对不对？所以那个实不应当说是假跟实的相对法，而应当说是殊胜啊，说殊胜。所以你在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啊，你就可以看到菩萨地就不讲假实，在真实一品那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呢、其实是殊胜的意思，它是比假殊胜，不是说绝对真实。你去找一个绝对真实法干什么呢？对不对？法都应当舍了，何况你名言诗社的东西呢？啊，名言诗社的东西呢？这些都是非法嘛，啊，这些都是非法嘛。啊，所以呢，以圣人法能灭三毒呢？非颠倒虚狂，能令众生离老病死苦，得自涅槃。所以事虽名实，意思啊，它虽然叫做实，可是呢，这个所谓的实啊，是名字叫做实法而已啊。它实在这个实法呢，也是从因缘和合生的，对不对？有因缘故这样说的啊。先无经有，经有后无啊，这个我们以前曾经叫各位呢，一定要画下来啊。所以任何事情，你看看啊，都有次第嘛。只要是次第生法，意识因果都是和合，都是因缘和合生。那既然都是因缘和合生，结论就应当要升起一个知见，就是不可受不可说，对不对？一切法结论就是这样子。可是不要太快得到这个结论，如果你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你就变得怎么样？玩物不恭，对不对？万事不恭。那这种万事不恭的态度呢，就是堕入玩空了啊，堕入玩空了。一定要透过先有后无，对不对？先有后无啊，先无经有，经有后无，这样的三段思维方式，才去得到一个不可受不可熟的结论啊。所以也是空的，不是实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去假立一个实法其实并没有关系的。 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知见不正确的话呢，假立时法又会生浊，这是麻烦的地方。所以呢，见惑总是要先断，再去断爱烦恼啊。可是最后呢，见惑还很维系啊，不是那么容易断的。所以呢，等你俱生我执断了以后呢，还有俱生的法执，还有俱生的法执，这是我们在修行五位当中可以去体会的。所以在这里所说的假实啊，其实呢，论假实，论圣凡，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生法。因缘和合生法虽然它本来毕竟就是空的，可是呢，我们还是呢由七门安立去显了毕竟空，所以呢先有后无啊，这样子的观察，然后了解呢不可受不可着，得出这样的一个修养的这种圣解力啊，修养的圣解力，这个是由止观而发出的如实功德。所以如佛在法喻经说，善法上应舍，何况不善。金刚经的翻译是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呢，请在善法旁边写法，不善旁边写非法。那你也可以说善法是无漏法，对不对？不善叫做有漏法啊。你可以说是世间出世间啊，出啊出世间世间。你可以说是无为有为，都可以。好，所以底下呢，他就用这个来为我们反省。复次，圣人有为无漏法，请把这个东西画起来。圣人修学的是什么？有为的无漏法。因为我们不能够直接修无为的，无为哪有修有证？无为无修无证的，萨婆若不是用任何法可得的，佛也没有真正在燃灯佛前得受记啊。你怎么可以说他有法得受记？你如果有所说有所安立，这样子都非法啊，都不是正确。圣人是依有为无漏法，这样去熏习自己的阿赖耶识啊，这样去熏习。那么这些呢，都是从有漏法因缘生，所以请在缘生中间加个因缘会比较好一点哈。从有漏法缘生啊，也就是说，你要去修无漏法，必须以有漏法为所缘境，懂吗？你不去观察有漏法的生住灭，你怎么可以得到无常？不了解无常，你怎么可以观空呢？所以这些道理呢，是还是要这样次第因缘生的。圣道是因缘生的，如果圣道是因缘生，它毕竟是无，何况是凡，对不对？何况是凡。所以法上因舍，何况非法，用这样解释呢，我觉得蛮好啊，我觉得蛮好，可以这样去体会哈。所以有漏法，故且虚狂不实因缘所生法，云何有实呢？对不对？云何有实呢？啊，所以如果他的因缘，圣道的因缘都是有漏的啊，都是有漏的法，他的所缘是观修所缘境，都是有漏的境界，都是有漏法的生住灭，由此来悟无常，无常故了解空无我。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有漏法本身就是虚狂不实的，那么因地的缘是这样子的，果的地的圣道，你说有所得，这个话说得过去吗？啊，这个话说得过去吗？而底下呢，又反省一个道理：你有为法，没有无为法，对不对？你我们前面为什么有为空无为空要放在毕竟空前面先去学习，就是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前面的有为空无为空不二这个道理，再来地方了解毕竟空是没有安立的。不是透过安立来了解空性的啊，所以呢，理有为法，没有无为法。如先说了，已经在前面有为空无为空讲过了。那么有为法的实相其实就是无为法，这就是不二的意思啊，就是不二的意思。以是故，一切法毕竟不可得故，名为毕竟空。这是总结啊，这是总结。好，这样子有没有任何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文字的答义有没有理解不到的地方？嗯，哎，默然，圣默然。OK， 好。所以我本来是有意啊，读完了毕竟空之后呢，跳过去读性空哈，我看还是不要。 还是规规矩矩的读五十空，因为我觉得最近有些反省，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性子不安定，喜欢这样子串来串去哈。串来串去是我们次第次第啊学过了以后啊自己再来抉择啊，自己再抉择，因为有些药适合你的病嘛，那有些药不适合你的病，所以你可以跳过去，但是并不因为这样子法就不是这样子学习的，法还是要次第次第学会好一点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耐下性子，次第学完之后呢，这个跳到这个总相了上来看，再来别相明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还是有这个必要性的啊、哦，所以我们还是乖乖的，那、不是了，我了，我还是乖乖的照着次第来跟各位一起学习。好，再来我们来看看，无始空。好，这段文呢也很好玩哈。好，我们还是看看经文，在哪里呢？在方广版本200页第二行。何等为无始空？若法出来处，不可得。那个出啊，请在旁边写，第一因谓之出。啊，没有因缘的来处，可以这么说哈。如果去论究这个法，有没有一个没有因缘生的来处，这个谓之出。啊，那可不可以得呢？不可啊，你找不到这种事情呢、啊。那么那这种见地啊，非常观可得，非灭观可得，何以故呢？性质而故，是名无始空啊，是名无始空。好，这短短一句呢，也都有净行果。那个净就是无始空，若法出来处不可得，这是净。那行呢，非常非灭，果呢就是性质而啊。所以任何一段。啊，一段这个圣言量呢，其实每一段都有进行果。那么在藏教呢，就欢喜说什么根道果，对不对？啊，他们叫根道果，也是三线分。其实呢，这也就是我们大乘所讲的进行果、教理行果了，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我们任何行法也好，教法也好，理法也好，国法也好，都应当要有人去弘扬啊。当然呢，我们。除非自己本事够了，那像过去的三藏大法师一样，今天就是我们的智慧福德不到那个三藏大法师的本事啊，所以我们都会有偏执在某一个地方。那么有人就只能够口耳相传，他私底下这样传授，他很厉害，可是他不会讲经说法。那会讲经说法的，不见得有修行啊。有修行的人，他不见得会背经教，会背经教的人呢，不见得对理很懂。啊，所以总是不是很圆满，那、总是不是很圆满。那能够教理行果都很圆满呢，真是不世出，啊，不世出的圣人。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苛求了。我的意思是不要苛求我。好，这样子读完，我们来看看无始空。1205页，无始空者，世间若众生若法，皆无有始啊。这也是从二空啊，二浊、二执上面，二障上面呢，了解无有始啊，没有出法可得，没有出来处可得。那么于是呢，了解那一切其实都是从二门去观的啊，从众生从法，所以把众生画起来，把法画起来，这就是二门观。如今生从前世因缘有。前世复从前世有，如是辗转无有众生死，这边夸胡。不过这句话呢，有人有那个佛时比丘的信徒就会跟我辩这件事情，说你们大乘啊，这样的讲法是不了义的，不了义的。今世有无，怎么可以用前世因缘说有说无呢？啊，今世因缘是今世啊，今世的果是今世的因缘生成就。是同时因果成就，是一念因缘成就，一念十二因缘成就，这是佛时比丘的见解。可是我是不认识佛时比丘，我也没有跟他学习过，我是不了解他的意思。当然我看过他的生活中的缘起，但是他真的是这个意思吗？那么大乘唯识也讲同时因果，也讲一时因果啊。三世因果的观法的确是这个不败佛教时代阿毗昙 创，然后呢大乘唯识又把它引来用。我觉得大乘唯识所施设的三世因果说的确是一种方便观法，这种方便观法能够去体会一念十二因缘无生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对道理性真实去体会跟思维的话，其实真正有这样的差别吗？因为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因为我们一般的观察都有前后嘛，对不对？那这个不可以否认的事情嘛，不可以。当我们有时间相、有空间相的情况底下，怎么可以不说前后？怎么可以不说三世嘛？这是随顺名言说法，随顺偏激所执性，必须要这样安立的，必须要安立的。可是呢，透过这样的安立，却得到什么？无众生，对不对？无众生相可得，无众生的第一因可得。这个体会不就可以入道吗？对不对？你何必去要求悟入这一个道理的方法一定要讲一念十二因缘呢？这是没有一定的，这是没有一定的。所以法空观也是如此，你在法上去了解第一因也是不可得的，也是不可得的。用这样子，它法一定有它的前因嘛，前因复有它的前因，所以呢烁烁的如是辗转呢也无有法始，无有法始。所以道理也可以照前面那句话呢来复制一遍。底下何以故？底下就很难懂了。底下那段话就要请看众论。我们念一念哈。若先生后死，意思并不是我老公后来死哈。有那么一个法，本来升起了，那后来灭了，后来灭了，是这个意思哈。那么这个法。这个法，这个先升起的那个法啊，这个无因缘而生的那个法啊，是不从前面那一世有死故生，懂的话的意思吗？所以第一因那个不由因缘所生的那个法，那如果说是这样子，它是无没有因缘，嘣生了，生了之后呢，这个法死了灭了，那原来那个生的那个法，那不是他前世有死。对不对？不是借着一个死的因缘故生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道理的话，那后面那个死也不是这个生死掉了嘛，对不对？那个生已经是无因缘生，那无因缘生它是常生的嘛。